坦桑尼亚塞卢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是非洲拥有野生动物最多的地区之一，仲有住令人惊叹的壮丽景色，但是对于大象来讲却是致命之地，偷猎者屠杀他们不带一丝的怜悯。2009年有114,000只大象栖居在这一片的大草原，五年后只是剩下43,000只，60%的大象一一消失了。遍及非洲的长期偷猎导致大象和犀牛的濒临灭绝，国际协定强化巡查，数以亿计的保育投入无力制止偷猎。萨巴拉哈卡巴尼卡是来自塞卢斯东北边界地区塔皮卡村的一名木工，他还有另外的一份工作，就是投身于反偷猎战争前沿的志愿兵。他说他们是志愿者，因为他们喜欢做这样的工作，他们还得到了一些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的学校和医疗保健，因为这些方面的改善非常缓慢。招募当地人打击偷猎的是由坦桑尼亚政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个合作专案。世界自然基金会向塔皮卡这样的村庄提供用于社区项目的资金，作为回报村民保持警惕提防偷猎者，但是他们还要抵挡另一个巨大的金钱诱惑。好像这个象牙走私犯毫不羞耻地靠着将象牙卖到国外牟利。一名走私者向美国之音记者描述了他的非法行动时，他已要求匿名。他说要通过坦桑尼亚的机场，你必须要对他们作为运输者的系统有了解。在机场有安全官员、兽医和海关官员，你需要贿赂所有的这些人，因为如果他们不给你的包裹盖章，那你就麻烦了。他还说你必须付钱给反偷猎部门，再给公园里面的环保人士，最后还要付钱给机场的保安人员。他的行贿的资金主要来自亚洲的买家，中国最大的市场。这名走私者说如果他们设法通过机场走私一只长颈鹿，这样他们就能够设法走私象牙。这个是少得多的东西，这个是可以隐藏的东西。如果你设法运输一只没办法隐藏的动物，并且仍然到达目的地，这样走私象牙就更加容易了。虽然中国大陆近期宣布禁止象牙的销售，但是他们仍然在香港和黑市上被出售。盗猎者在夜间工作，所以志愿者开始巡逻。穆巴拉克是领袖，他的队伍只有一件武器，一支步枪。他们在保护区的边界停下摩托车，徒步搜索了一夜，直到第二日。这支巡逻队未有所获，长达数英里的徒步和在灌木丛中爬行，没有发现偷猎者的踪迹。这些志愿者很贫穷，当他们真的发现偷猎者时，这些志愿者会收钱放他们走。穆巴拉克说他昨天就来了，他不确定他的工作能够赚多少钱。他说不管他发现哪个潜伏在森林里面，他们都会将他当作罪犯对待。如果他们愿意付给穆巴拉克$8，即$20,000，或者$10，即$25,000，他们就会接受，因为他们往往是从前的一日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了。贫穷是塔皮卡和塞卢斯边缘其他村庄面对的残酷现实。如果要靠穆巴拉克这样的人打击偷猎，这样坦桑尼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偷猎者离穆巴拉克并不遥远，事实上他们是和穆巴拉克一起长大的那些人，生活贫困的年轻村民并不难选择成为偷猎者。穆萨欧莱曼马丁布雅从他的父亲那一度继承了偷猎的工作，他解释了他们是怎样偷猎的。他曾经领导过一个由6人的小组，他们确保在安全地区进行猎杀，来防止反偷猎官员的出现，如果他们被捉住，他们可能会被杀。他说他们有一个曾经送他们到塞卢斯的资助者，他们必须勇敢，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人会在树上面放哨，但是他们之中还有一些人被杀。一个富人，亦都就是有钱人，管理着这一支的队伍，儿童做搬运工，搬运枪支和食物，以及爬上树放哨。搬运工每搬1公斤的象牙赚$6，而技工好像穆萨一样的熟练偷猎者的报酬就多1倍。他说如果你射啱了地方，子弹就会穿越头颅，大象就立即就会死了。他得到的报酬只是亚洲的象牙价格的一小部分。他说现在他知道他们所做的值多少钱， 佢知道佢哋被掠夺啦。纳索金丹博卢明耶洛说服穆萨停手，佢系塔皮卡地区嘅公园守护员，但系佢已经亦都曾经偷猎过大象，佢偷猎嘅日子已成为过往。佢话由于反偷猎行动，佢决定放弃，即使喺嗰阵时，佢亦都知道政府会捉佢。佢翻嚟啦，收缴咗佢嘅步枪。坦桑尼亚嘅边境控制松散，象牙运输轻而易举。一名走私者话，有好多嘅方法，有时佢哋会用驴过境，或者将象牙包装成食物。佢哋会用运输玉米同胡萝卜等食物嘅卡车，将象牙藏喺食物下边。呢一个象牙贩子话，佢曾经系政府保育机构嘅官员，佢被解雇之后成为咗偷猎者。佢仲声称政府高官多年来一直从偷猎集团嗰度获利，但系坦桑尼亚已经摧毁咗一啲嘅偷猎团伙。去年夏天，非营利组织环境调查署 EIA 报道咗一个从坦桑尼亚同莫桑比克贩卖象牙嘅新嘅中国犯罪团伙。报告追踪咗从莫桑比克宾巴港出发，途经肯雅、新加坡同南韩嘅港口，最终抵达中国嘅23,000吨象牙。坦桑尼亚嘅偷猎战以及佢嘅大象处喺一个危险时期，而且如今好似穆巴拉克咁样嘅志愿者可能冇几多嘅动力去帮助呢啲嘅大象。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取消咗对塔皮卡野生动物保护区嘅拨款。穆巴拉克话，如果冇更多嘅帮助，付出代价嘅将系大象。佢话，你睇到一啲人去偷猎变得富有，咁样亦都会刺激你。只是你看到别人的行为，你会变成偷猎者。你看看他开着自己的摩托车，而你仍然靠着社区的摩托车来做志愿工作。穆巴拉克朝着漆黑的夜幕望去，他说这个是每个人的斗争。美国之音记者摩萨特加蓬伊温多河报道。